真是安定在天，世界能够废去，天地能够废去，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永远不废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把这一点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也纪念在路上的弟兄姊妹，保守他们平安。主啊，当我们在这一同追求的时候，主，但愿你把那让我们能够听见。你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做玛利亚，真是愿意能够拣选那上好的福分。相信有些话是特别为着我们，也是为着今天听我们祷告，靠这些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还是翻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但以理，第十一章，但以理第十一章，第一章，我们特别看第31节，第31节，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常犯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的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我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洁、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段圣经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它是双重的应验。那么在近期的应验，就是指着在大概主前200多年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呢，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在希腊大帝国的统治底下。那么希腊大帝国有一个叙利亚王，他的名叫安提阿哥四世。他呢，是个非常热衷希腊文化的人，所以他就希望呢，能把犹太呢，完全把，就是他希望能把犹太人呢，能把他完全希腊化。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漂流到世界各地，现在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冲击，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所面对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因为基督徒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要面对周围的一个世界。那么犹太人也是如此。那么，但是呢，许多时候那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但是呢，有的时候没有太，就是如有的时候它不是有特别的压迫力。那么什么时候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变成一种压迫的力量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概公元前200多年，我们知道因着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要把这个整个世界都犹太都希腊化的缘故，所以他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他就兴兵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一面呢就进到圣殿，就把圣殿污染了，把那个燔祭坛把它废去，然后在祭坛上面呢就献上猪，意思就是说他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圣殿就都污染了。那不止如此，他不让以色列人，他不让以色列人过节，不赞他们读圣经，所有家里有旧约圣经的，那么如果被抓到的话，最后一定是格杀勿论。那不光如此，而且呢，我们晓得说这些人呢，他们除了这样之外，而且不可以他们受安息，不可以受隔离，啊， 那么这个都是强制执行的，那么可以说他下了几百道的命令，那么无论在犹太各地凡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那这些命令都是强制执行的。所以这段圣经呢，弟兄姊妹，就是刚好预言这里所说的，他必兴兵，就指着安提阿哥四世说的。那么他就这个必这兵必亵渎圣地，那就是像刚才所说的，的的确确我们知道他污染了那个圣地，然后呢除掉长线的燔祭，他把整个燔祭坛就废掉了，那么就设立那行坏可憎的，他把一个偶像放在圣殿里面，那个偶像和他长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就是形容那个时候的情形。不过这段圣经严格说来呢，还有一个远期的应验，那就是指着敌基督说的。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在历史上已经够上敌基督的条件，但是呢他不是基督，他还不是敌基督的最高的表现。所以如果在历史上已经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将来到主回来的时候，敌基督的出现就像这个人一样。那么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把日期要废掉，然后就像安提阿哥四世在历史上所演的一样，完完全全一样。那不过在这里呢，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有两班人，一个是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们必用巧言勾引，那这些人他们要诱惑所有犹太人。那么这些人呢，是和那些官府和皇帝和政府完全站在一边的。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有一个大祭司的兄弟叫做耶孙，结果他为着卖主求荣，我们知道他呢就答应安提阿哥四世，他要推行让整个的犹太地完全希腊化。那因为这个缘故，他结果呢，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就不止把大祭司废掉，后来他也殉道了。所以我们在圣经说到2300日，特别讲但以理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算起，一直到后来圣殿得到洁净为止。那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圣经特别提到几种人，他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所以有一般人呢，是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刚好相反的，是对立的。那这些人呢，他们不接受巧言的这个勾引，他们是认识，唯独认识神的子民，那这个是非常清楚，他们认识神的子民，换一句话说，他们是认识圣经的一般，是认识神的人。那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刚强行事。那刚强行事里面包括好多，在预言上我们的应验上是很清楚，你知道有一般的那个时候就出了一些民族的英雄，就是马克币。那这些马克币呢，他们就打游击的战争，那最后呢果然从这个敌军的手下把耶路撒冷拿回来，后来接近圣殿。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唯独认识神的子民比刚强行事。那不止如此，民间的智慧人，那就是那些认识圣经的人，比训诲多人，那么就用神的话来教导许多的人。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道下，他们许多寻到了，被火焚烧，还有被掳掠抢夺。而且这些人呢是扑倒，他们扑倒的时候，你看见吗？扑倒的时候稍得扶住。所以那个时候神就是兴起了这些一些的人，这些人呢他们彼此勉励，所以有人要跌倒要扑倒的时候，结果他们就被别人扶一把。所以你看见，可以说在犹太的历史上有一个大灾难的一段的时间。那么大灾难的日子就是这里圣经所形容的。那不要忘记，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大灾难的一段的时间，那么最后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是比这个灾难更大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那么大灾难的时候，敌基督要出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一样，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暴君，而且呢，实在说来，敌基督呢将来来的时候，那个灵就是安提阿哥四世的灵。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嘛，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来第一次来以前，已经有过这么一件事的。然后第下面说，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所以可见这个压力很大，因为你只要能够照着他们意思来做，你就不必要不需要受苦了。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说过，有一个90岁的有一个大概90岁的一个拉比，他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么由他们呢要强逼他吃猪肉，因为猪肉是不洁，他宁可死他也不吃猪肉。后来呢，我们在旁边的人觉得可怜他，觉得年纪那么一把了，为什么还受这么苦呢？所以就暗暗的给他预备一块很洁净的肉，根本不是猪肉，让他吃。不过呢，让别人感觉他是吃猪肉，他不肯愿意，他这个也不愿意，后来是活活被打死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谄媚的话来摇动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的确确，这个但以理书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些事情还没有来到，但是感谢主，等到这个真的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你看在历史上果然这一段的事情完全应验了。然后智慧人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现在为什么神让他们经过苦难？因为神要借着苦难要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人是怎么样呢？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所以有的时候是借着苦难能叫我们变成清净洁白。当我们呼吸自由空气的时候，当我们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掺杂。等到真的苦难来到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是认识神的子民，他们是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智慧人，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也是清净洁白的人。那么在圣经别的地方，但以理书第八章说他们是大有能力的，他们的能力不是外面呼风唤雨的能力，不是，他们的能力就是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寻道的时候，脸是天使的脸，心却是狮子的心。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一般人就所谓的圣民。他们为什么圣民呢？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他们是保守自己清净洁白。那不止如此，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后来也接近圣殿。那么等到他们接近圣殿那一天，刚好是12月25号，公元前164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哈努克，就是这个我们这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要庆祝一个节日，那个节就是圣经中的修殿节，也就是就在公元前164年的时候，有一帮的人起来做接近圣殿的工作，不止接近自己，也接近圣殿。所以圣经呢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给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主第一次来以前，你看见说原来呢，神在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班人中间要得着一班隐藏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再看上一次我们所读的圣经，那就是诗篇83篇。你看诗篇83篇，诗篇83篇第3节，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我们说过这一段预言是预言今天，这里这些他们呢，乃是指着回教联盟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所以可见就是他们自己的感觉相信和以色列所相信神是同样的一位。那么现在呢，最近以巴冲突最大的焦点还不是土地，最大的焦点就是阿拉法特要代表回教世界说这个圣殿山是我们的。所以这段圣经很明显是应验在今天，但是在这里很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那当然指的以色列人来说的。但是下面怎么说呢？他说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原来啊，如果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今天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回到以色列的人，这么多人的里面，有一般人是神把他们隐藏起来的。那这些所谓隐藏的人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民间的智慧人，也就是那些认识神的人。那这些人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这些人在历史上呢，我们都知道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告诉他们是称他们做 Hasidim。这个 Hasidim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devoted one，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这个敬虔的人。那么这些敬虔的人呢，事实上呢，就是那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那么等到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起来逼迫他们的，他们怎么样誓死，他们都不肯辩解，他们爱慕主的话，遵守主的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严格说来就是尼西米和以斯拉他们属灵的后代，他们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这些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乃是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凭着他们自己，他们应该留在巴比伦，但是为着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为着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回来是为着弥赛亚到来而回来的，这些人回来是为着为弥赛亚能预备圣殿而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得罪一般少数的人，在巴比伦可以说可以有几百万人，但是回来的不过只有五万人。这些人可以说是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是最傻瓜的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很会做生意，有人告诉我们，全世界如果你把财富分三分之一，分三份的话，他有一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犹太人的的确确无形之中建立了一个很大很大帝国，他们是最成功最成功的一般的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但这里有一般人，他们不是为着世界而活着的，他们知道他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他们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就像这个什么呢，就像这个就像你但以理，就像这个以斯拉一样。以斯拉是个最大的文士，在以斯拉的手里，旧约的圣经就完全的摆在一起了。意思就是说，在主还没有来以前，在新约没有到来以前，那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以斯拉把神的话通通收集在一起，现在有了39卷的圣经，有一个完整的启示。所以感谢主，你看见神得着一般隐藏的人，他们认识神的话，认识神的话。那么就是这些人呢，他们是起来重建圣殿，他们起来重建所罗门的圣殿。那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们认识神的话，所以他们也是民间的智慧人。那么如果在那个时候是如此的话，那么那个是指的主还第一次来以前，那是但以理书第11章。但是诗篇第83篇是讲到今天，这个预言是应验在今天。那弟兄姊妹，那可见今天为什么阿拉法特说我们要得神的祝福作为自己的产业呢？那就证明说神已经暗中预备了一些人，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一直认识神的话，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止1948年以色列复国，不止1967年耶路撒冷回来，不止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们回来的目的就好像当初尼西米以斯拉回来一样，他们要重建圣殿，所以他们要建立第三个圣殿。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为什么他们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你看，你如果仔细注意听这个，你如果仔细注意听这个，这个谁？只是如果你仔细注意听这个，这个像海山他的演讲，他从来不承认以色列，他 他把以色列就和那些所谓锡安主义的人连在一起。所谓锡安主义，就是那些真正相信圣经的人，认为说圣经一定要重建的人。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原来今天根据这个预言，那么你看见说，不管整个这个回，今天整个这里有一个联盟，一个联合的势力，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不只要害你的百姓，而且要害你所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今天神在以色列隐藏了一部分的人，那这一部分人就是剩下的人，这一部分人就是明白神旨意，为着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只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知道说，有一天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所以他们要起来重建圣殿。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看见吗？就算是今天这个阿拉法特让步了，就算是许多事发生了，我们以为说圣殿不能够重建是因为在山上有个回教的事，不是的。就算是回教的事今天完全被挪开了，如果今天在以色列你找不到那些隐藏的人，找不到那些认识神的人，找不到民间的智慧人，圣殿不可能重建。所以我们这几次一直讲到圣殿重建的难处在哪里。圣殿重建的第四个难处，就是说这个难题在哪里呢？就是神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以色列能找到这些人，像当时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后代一样，是认识神话语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说过，就算是以色列今天阿拉伯让步了，就算是以色列今天可以来到圣殿，我们已经说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没有办法起来建造圣殿，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红母牛的灰，还有其他许许多的问题。那就算是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弟兄姊妹，如果神今天在以色列没有预备好一般的人，这些人如果不认识圣经，这些人如果完全不是智慧人，那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完完全全落空的。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地告诉弟兄姊妹，那现在我们就问，到底在以色列人中间有哪些是隐藏的人，有哪些是民间的人，有哪些认识人起来刚强行事。当全世界人觉得这个在圣殿山上，在清真寺上要重建圣殿，这个简直像天方夜谭一样，但有的人他们是认真的相信神的话，就像当初那一般的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你到什么地方去找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隐藏的，一面是认识神话语的。那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那可以说圣殿重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们为着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圣殿重建乃是剩下20个最大预言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预言能不能应验，就看这个四个难题能不能克服。我们已经看见过三个难题了，那么上一次跟这一次，我们要回到最后的一个难题，就是在什么地方神能够找到那些隐藏的人。那感谢主，我们说过，根据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现在在以色列，在犹太的这个圈子里面，他们有70%是完全是世俗的犹太人，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圣经。所以当然你知道说，这个隐藏的人不可能在他们中间。那么在剩下30%所谓有宗教情操的人，所谓有一点这个所谓有一点宗教观念的人，那么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说过，其中有20%，第一，他们对圣经他们不相信圣经是绝对的权威，他们有的人只认为说，只是在道德的事情上圣经有约束的力量，换一句话说，他们不相信圣经通通是神的话。那不止如此， 这个20%的人根本不相信弥赛亚回来，他们相信今天世界的潮流，他们认为说如果讲到弥赛亚时代的话，那就指着将来大家要就指着世界大同来说，就指着借着这个犹太人啊，他们的敬虔等等，会带来一个乌托邦，会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像我们所说的大同的世界一样。所以在他们来看，根本没有弥赛亚回来这件事，在他们中间根本不等候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在这么多的犹太人里面，那么就算是30%，大概是144万人，在这一班的人里面，2%根本不相信弥赛亚的。所以你怎么可能能指望他们起来重建圣殿？不可能的。那么神怎么预备他们呢？如果今天圣殿要重建的话，的的确确在当地的确有一般人是相信弥赛亚回来，然后他们相信，然后他们说我们起来重建圣殿。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看见说事实上只剩下50万人，这50万人呢，那的确是正统，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那这些人他们称他们自己，他称他们自己做哈拉定人。这个哈拉定什么意思？哈拉定就是他们因着神话语颤抖发抖的人。那么的的确确他们爱慕神的话，他们遵守神的话，是绝对到字面的，到了字面的地步。所以可见，你看见吗？他们相信圣经绝对的权威，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真的要找这些隐藏的人的话，那只有在这50万人中间，只有在这个所谓正统的犹太人里面。那我想这些我们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不再介绍。比方说我们说过，我们在 Brooklyn 看到的那一批穿着礼帽，黑礼帽，穿黑衣服的，那么那些的正统的，有那么胡子有留长胡须的，那么这些我们知道就是正统犹太里面，犹太里面极端正统的一般人。换一句话说，他们是比正统的还要正统。那么那这些人和一些其他的正统犹太人加在一起，那么今天在以色列大概是50万。但是不要忘记，就在这50万人里面，你看见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对于圣殿重建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所以又分掉一半去了。那么所谓这些这个哈希德，就是哈希丁这一班的人，他们相信弥赛亚没有错，他们也等候弥赛亚。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是什么？他们的感觉里面认为说，这个等到圣殿要重建的时候是神自己做的事。他们一直等候有一天，就是这个圣殿呢，就像飞碟一样，就从空中要从天而降，而且就降在今天清真寺那个周围。所以等到一降下来的清真寺很自然就瓦解了，然后呢是神自己在那里重建圣殿。所以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有的人就一定要用激烈的手段，希望能够在这个圣殿山上重建？他们相信说神一定会做这件事。他们属灵到一个地步，他们绝对不用自己的手做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你们要知道，就在这个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哈希定这一班的人呢，到了这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整个欧洲60%都是他们。而在这个德希特勒这个屠杀600万犹太人，有63%，三分之二也是他们，360万人通通是他们。现在全世界只剩下25万。那么这些人，他们当初就是因为太属灵了，他们反对所谓的以色列复国运动，他们觉得这个完全政治的运动，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不肯呢，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回以色列。他们怎么样也，有的人甚至于认为说，甚至他们中间还有人不承认今天以色列国，他们说这个完全人手的东西，不是神做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吗？就在犹太人中间，他们也有这样的一批的人。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是用两个方法把他们带回来吗？一个用打鱼的，那就是西安复国运动，还有一个就用打猎的方法。 所以到了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他们会到这个纽约来，布克林来？他们从那个可以说是从苏联逃过来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些哈希顿人，他们就回去了，就回到耶路撒，就回到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人是绝对相信弥赛亚来，他们等候弥赛亚来，毫无疑问。那么他们的的确是这样的相信，但是问题就是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就是说那这个耶路撒冷呢，不，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基督圣经所说的，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圣殿就从天而降。我常常想啊，这个哈喜德派啊，他们一面像基督的林安派，又像基督的奥秘派。那我个人是觉得，因为十八世纪嘛，不知道这个这么久了，一定多多少少受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影响，所以有很多的观点。我个人认为说，这个像他们相信说这个圣殿要从天而降，那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了。不过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指的最后说的，但他们的感觉就是那个圣殿完全神在天上盖好了。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完完整整的就降到这个锡安山，然后他们就开始去供职。那等到弥赛亚回来，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是等候弥赛亚，还是预备的。不过他们不像其他的正统犹太人那么激烈，说是一定要把，有的主张把清真寺拆掉，然后圣殿才能重建，因为他们要帮神的忙。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在所谓的这个隐藏的人里面，你看见有的人对圣经认识清楚，有的人对认识圣经不清楚。那么正统的犹太，一般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看的呢？那么这个他们呢，乃是根据另外一个大师，他的名字叫做麦蒙尼德。这个麦蒙尼德是12世纪的西班牙的一个犹太拉比，这个是个大的拉比。那么根据他的这个，我们上一次礼拜已经说过了，那么根据他的认识很清楚的，这个弥赛亚要回来，不只要回来，第三个圣殿一定要被，就这个圣殿一定要重建。圣殿重建有两个方法，那一个方法呢，就是弥赛亚自己要建这个圣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建造成功了。那么我想这个和这个麦蒙尼德读圣经有关系。我想他多半是读到撒加利亚书。你读到撒加利亚书，你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给你两个不同的印象。一个印象呢，就是这个，因为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特别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这个撒加利亚书，你如果仔细读撒加利亚书的话，那的的确弥赛亚有一天要建圣殿，这个那里面很清楚的一句话，那是毫无疑问。所以如果根据这句话的话，那弥赛亚要亲自回来才建造圣殿，所以意思就是你等到弥赛亚回来，弥赛亚很自然就会建这个圣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根据这个马拉基书，就是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已经好了，他要忽然进入圣殿，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旧约圣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在一般正统的犹太人里面，他们呢，要么就是相信弥赛亚要亲自回来重建圣殿。那么特别当外面越来越不像的时候，外面你如果看整个的局面好像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倾向是弥赛亚亲自要来建。那么等到这个情势比较明朗的时候，他们又相信，那么他在弥赛亚回来以前，圣殿要建。但是不管怎么样，因着这个缘故呢，现在他们呢，但是的的确确这些人呢，他们是随时准备好圣殿要重建。他们每天看见圣殿山上那个清真寺，他们知道不可能。甚至于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能看得见的那个日子里面，可能不可能重建，所以神根本不要他们重建。但是不要忘记，神的确为他自己预备了一些隐藏的人。这些的人虽然他们的感觉觉得好像神不一定现在就让他们重建圣殿，但是他们有一个心愿，就是什么时候 号角一吹响，什么时候建殿的时候来到了，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所要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神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找到这样的一班人，这些人无论是相信弥赛亚来建圣殿，那么弥赛亚来了以后建了圣殿，那么整个圣殿要开始运作，祭祀各方面都要预备好，那么弟兄姊妹需要预备的。那么就算是的的确确不是他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最后在政治上有一个什么解决，以色列可以重建圣殿了，但是弟兄姊妹，有许许多多人他们就把自己当作像大卫一样，因着像大卫一样，所以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为神预备一切了。那这些人就是我所说的隐藏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大卫，他虽然神告诉他说你不能建圣殿，只有你的儿子可以这样做，他有没有气馁？没有气馁。他知道那一天等他的儿子建完圣殿以后，那不要忘记你拿什么材料来预备圣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就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那些材料。那不止如此，他也预备了祭司，也预备了立位，把他们组织一般一般的，让他们能够唱歌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还没有建圣殿以前，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不光如此，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都拿到了圣殿的图样，那个圣殿的蓝图呢，乃是神亲自为他们画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圣殿重建不是儿戏啊，圣殿重建不是盖一个像这样的房子，不是盖一个会堂，你知道吗？盖这样的房子你一盖和盖会堂差不多，这个容易的，这个不需要太多的预备的。但是要盖圣殿，我们说过全世界就这么一个，你看见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事需要预备才可以。所以需要有人愿意做大卫。大卫什么意思？大卫就是隐藏的人。你说这个圣殿是谁盖？大家都知道是所罗门盖。所罗门很明显站在明显的地方，大家都，所以我们说那个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为什么？因为神把它放在明显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个明显地方的圣殿背后一定有一般隐藏的人，这一般的人别人看不见的，这一般人在人来看根本是傻瓜一个。他们、你看见吗？他们在那流汗，他们在那里辛苦，别人得着荣耀。大卫在那里辛苦预备，结果所罗门得着荣耀。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大卫到底是大卫？我们要问，今天在以色列你能不能找到有一些人像大卫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问题。如果神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那么这个就好，那么这个就好了。所以我们看这里面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预备。那我们说过，这个圣殿山呢，南北向是六个足球场，东西向是五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个圣殿，里面有那么大，那么多的房子，这个还不在乎，还不止如此。圣殿重建不光圣把房子盖好了，圣殿重建就表示要恢复祭祀的。恢复祭祀，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全世界就这么一个圣殿，我姑且指给弟兄姊妹听，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到了逾越节的时候，你知道每一个逾越节都要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宰杀羔羊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只有3个钟头。但是你的主耶稣那个时候大概一个逾越节要杀多少只的羔羊呢？是25万只的羔羊。大家想想看，3个钟头要宰杀25万万只的羔羊，这不是普通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祭司不光是我们普通想祭司嘛，都是来到这个在这个圣所里面呢，至圣所，我们都想到与神亲近。其实不要忘记，祭司做很多很多的事，而且祭司所做的事包括宰杀牛羊在里面。所以你看这个宰杀25万只的那个牛和那个羊，光是逾越节的羊是谁做的？是祭司们做的。所以我们知道，严格说来，祭司是做最高级的训练的。 简单来说，事实上呢，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屠夫。弟兄姊妹，你知道屠夫也是个职业啊。我们你不信，你试试，你杀一个鸡试试看，你叫我杀鸡，我就不知道怎么杀，我不知道哪个地方动手，那不可能，因为这个骨头与骨节，这是个很大的学问的。但是你要杀羊啊，你知道他们有一套的，所以要在三个钟头之内干净利落，25万只的逾越节羊，你知道需要多少的祭司嘛？所以他们预计过，如果要重建圣殿的话，最少要28000个祭司，最少要4000个立位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普通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如果想想看，这个背后有多少的事啊？我们总是想一句话：所罗门建圣殿，多么荣耀的事！所罗门建圣殿以前，有多少的事需要预备？那光就祭司来说，这个祭司呢，他要负3个大的责任。第一个，他要献祭，我刚才说过了。那么他要亲自下手宰杀祭牲的。第二，讲到敬拜。那么敬拜，我们说过，他进到圣所，要这个金灯台的油盏，他要修理。然后呢，到坛前，那他那金香坛那里，他要烧香。然后定期呢，要更换陈设饼，然后为百姓赎罪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关乎敬拜，这个是祭司的事。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管理。你看刚才我说那个广场那么大，礼拜的人是那么多，你可以想象复杂程度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后来祭司实际上忙不过来了，怎么办呢？全世界到处的人都到以色列来，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所以最后他们实在忙不过来，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买卖牛羊和兑换银钱的工作就租出去给别人，包出去给别人，因为他们自己忙不过来了。你看见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因为所有他们从别地方来的，尤其是从希腊别地方来，他们那个铜钱上面通通有偶像的，所以他们不能拿这个来交定税，不丁税不电税不可以，所以他们一定要兑换银钱。那谁帮他们兑换银钱？这个是祭司的事。所以你看见祭司们呢，就在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个这个祭司的这个叫这个皇家柱廊吗？这个皇家柱廊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皇家柱廊那个最尾端的地方就是祭司议会，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像个大教堂一样，那么就在那个两旁的走廊，每不知道摆了多少个摊子，这些人就是祭司们，就把这个包出去，让他们负责兑换银钱，让他们负责卖牛羊。可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如果要献牛献羊，他们需要这个合格才可以。那么因为这些牛和羊通通是包出去的，他们又是跟这个祭司挂钩的，表面上呢，你可以在什么地方牛和羊都可以，不过最后一定要祭司认为合格才可以。那么现在他们如果你跟他们买牛羊，搁这地方买牛羊的话，那么上面一定打上记号的，那祭司一看上面有记号就通过了，根本就通过了。当然一面是省嘛，因为这里面多少的管理，所以呢，这样就可以省去他们很多很多的麻烦，一下就可以省很，就可以效率上来讲就高的很多。否则如果他一个个去拨的话，那就很困难。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以前有很多管理的事，他已经让别人劳驾，让别人已经代劳了，什么都弄清楚了。所以你看见吗？那个兑换银钱的，还有牛买牛羊鸽子的，就通通包出去。那么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皇家柱廊那个地方。那么当然这里面除了这个管理上的需要之外，当然和这里面和他们的收入当然是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推翻那个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很清楚，这也是接近圣殿的一部分。但是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能够了解这个圣殿里面有多少多少的事。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啊，我们把一个聚会地方盖起来很容易，但是维持就不容易。你如果是3层楼的话，这里面的冷气各方面怎么去照顾它？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个小的一个建筑物， 但是圣殿，弟兄姊妹，那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可能是所有宗教广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没有比这更大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圣殿要重建，如果要整个这个圣殿这个机器要运转的话，那不光是把房子改起来，不光是把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你看见整个的祭祀要恢复。那现在我们要问祭祀在什么地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地方我们能够找到祭祀？那么就算是你找到祭司了，那么我们要问那个洁净的祭司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洁净的祭司的话，就算是今天你有红母牛，那么今天你怎么能把红母牛献祭？你怎么能把它烧成灰？没有人能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算是今天红母牛重建了，就重现了，就算是红母牛诞生了，过了3年以后它就可以献祭，那现在问题谁献祭？没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被污染的。所以我们说过，在这里面，第一，我们要找到谁是祭司。那么今天还有没有人愿意做祭司？全世界有35万人应该都是祭司，这个现在根据考察的结果，但是不是35万人都愿意起来做祭司。如果做祭司的话，他们要失去许多的权利，尤其在今天，你看见还有人愿意做祭司吗？所以我们知道说，一定神在暗中要预备才可以。这些人等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起来，能够答应神的呼召。那不光如此，那的的确这件事才能做得起来呀。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的确确神需要预备一些隐藏的人。那么这些隐藏的在什么地方？这些民间的聚会人在什么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讲的是人力，就是特别在人力上的预备，那特别指着祭司的这个，特别指着这个，这里很明显的。那么现在我们是指着这个，在人力上，你看见很明显是指着这个祭司的这个发掘和技术的培养。